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星期六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了备受瞩目的会谈，会谈之后双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公布会谈的结果，中国官媒称双方达成了共识，重要的共识，但是美方发表的声明 则说明美国将立即与中国开始有关结构性中国进行结构性改变的谈判，双方在未来90天内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把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税率从10%增加到25%。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可能在明年1月或2月举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中国领导人星期六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峰会期间举行了备受瞩目的会谈，在大约2.5小时的会谈结束后，双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公布会谈的结果，而且公布的内容相差甚远。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晚上大约8点会谈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很快通过中国的官方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发布消息称，两位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在明年1月1日后不会额外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同时双方继续谈判，但没有提供有关共识的更多的细节。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其中包含许多北京没有公布的细节。白宫的声明除了宣布中方所说的美国同意在明年1月1日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维持在10%之外，还说双方同意立即开始有关中国经济结构改变的谈判，如果双方在未来90天内未能达成协议，10%的关税将会被提高到25%。白宫的声明还说，中国同意从美国购买仍未商定但数量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意将芬太尼列为管控物质，这意味着向美国出售芬太尼的人将依法受到中国最重的处罚。在美中首脑会谈结束好几个小时之后，在白宫发表声明几个小时之后，中国政府机构以及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仍然没有宣布或报道白宫声明所提到的90天的期限和其他重要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工作晚宴。白宫在晚宴结束后发表声明称，双方都表示会谈高度成功。特朗普总统在这份声明中说，这是一场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和中国具有无限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声明说，特朗普总统同意在2019年1月1日不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而中国同意 购买仍未商定但数量非常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产品，以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声明说，中国已经同意立即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白宫的声明还说，美中双方同意立即就结构性改变问题展开为期90天的谈判。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声明说，如果双方无法在这个期限内达成一致，美方将继续把关税税率提高到 25%。 出席晚宴的中国外长王毅也表示，双方会继续谈判。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除非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人员就美中经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达成协议，否则两国可能会在90天后重返贸易战。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特席会达成的协议让贸易战暂时停火，给谈判一些时间，但是中国做出特朗普政府要求的所有经济结构性改变的可能性仍然很低，在90天的谈判期内维持积极的气氛也不容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会在明年1月或2月举行，双方正在考虑3个可能的会谈地点。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特朗普星期六晚间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上对随行记者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还说，在某个时间点，他可能会在美国接待金正恩的访问。几个小时前，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工作晚餐上谈到了朝鲜问题。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说，美中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问题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一起，并与金正恩委员长一道，正在努力实现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特朗普总统表达了他对金正恩委员长的友谊和尊敬。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第二次特金会预计会在新年过后不久举行。他说，在第二次美朝峰会上，美国将在与朝鲜的去核化谈判中寻求实实在在的新进展。蓬佩奥原本安排好11月8日在纽约会见平壤最高级官员之一金英哲，准备就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双方在计划见面的前一天突然取消会谈。美朝领导人在今年6月举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上签署了一项目标是消除朝鲜半岛核武器的协议，但是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就去核的程序和时间存在分歧。朝鲜称，如果美国未能解除对朝鲜的严厉经济制裁，他将考虑恢复核武器计划。平壤还寻求与华盛顿和首尔签署和平条约。特朗普政府则坚称，在朝鲜去核之前，不会放松对他的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星期六表示，布什家族仍然在策划关于前总统乔治·布什的丧礼安排。老布什在星期五去世，享年94岁。美国将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1989年至1993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举行国葬，但还没有发布具体的日期。白宫星期六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参加葬礼。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在声明中表示，星期三已经被定为全国哀悼日，白宫已经下半旗以纪念布什。根据美国国家丧礼网站报道，布什家族正在审议布什国葬的细节详细安排，但没有公布进一步的细节。 美国传统上为总统、前总统和总统选定的其他官员举行国葬。根据该网站称，国家葬礼是一个为期7到10天的活动，包括3个阶段的仪式。先是在该官员居住的州举行，再在华盛顿特区举办，最后在官员选择的下葬的州举行。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沃·布什星期五，也就是11月30日逝世，享年94岁。布什家族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五晚上做出了这项宣布。老布什是第43任总统小布什的父亲，他出身于显赫的政坛要人家庭，以一种荣誉、义务和服务精神从事公职60年，直到20世纪末尾。老布什曾经在中美建交前的197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曾经竞选总统没有成功，但终于在1989年成为总统。但由于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导致他在1992年未能赢得连任。老布什在就职时发表了气魄宏大的演说，宣告一股新风正在吹来，看来一个因自由而面目一新的世界已经诞生。即使在现实中尚未如此，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独裁者已经大势已去，极权主义时代正在过去，其陈旧理念随风而去，犹如树叶被从老死的树上吹落。他说的这番话很快被证明是先见之明。在他发表就职演说之后不久，柏林墙倒塌，苏联崩溃。他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举行了会晤。他们在马耳他的会谈被认为是这两位领导人1991年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铺平了道路。从1974年到1975年，他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当时华盛顿和北京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华盛顿还承认台北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就任总统之后不久，他在1989年2月访问中国，那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唯一一次访问中国。在那次访问中，他会晤了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那次访问也有不愉快的插曲，这就是他在北京举行晚宴招待中国领导人，在受邀的客人当中有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和他的夫人。中共出动警察对方励之夫妇实行层层的阻拦，不准他们乘坐出租车，也不准他们搭乘公共汽车。这种做法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使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邓小平在那2年前推出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把方励之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开除出中共，并解除了他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职务。1986年6月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出动野战军杀入北京，镇压要求惩治腐败、实行政治开放的示威者。在此之后，邓小平当局指称方励之和夫人李淑贤是挑起中国动乱的幕后黑手，对方励之夫妇发出通缉令。老布什总统随即向美国驻中国使馆发出指令，要使馆邀请方励之夫妇作为他的客人入住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中共当局随后放风说要冲入使馆抓捕方励之夫妇。随后上任的美国驻中国新大使李杰明对中共当局明确表示，假如中共当局闯入美国使馆抓人，美国就只能跟中国断交。中共当局就方励之问题跟美国进行了1年多的对峙之后， 终于准许方励之夫妇以出国就医的名义离开中国，转到第三国前来美国。在老布什总统去世之际，前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说，我为跟布什总统在一起的每一分钟而深深感激，我将永远把我们的友谊视为我人生中的最大的恩惠之一。2011年，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授予老布什总统美国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奥巴马前总统和夫人发表声明说，随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去世，美国丧失了一个爱国者，一个谦卑的公仆。我们的心今天为此而沉重，但也充满感激。布什与他少年时期相识的芭芭拉结婚73年之久，这段婚姻比其他任何美国总统的婚期都长。芭芭拉在今年4月去世，享年92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逝世，生前曾经近距离接触过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媒体以及中国大陆的舆论对他的逝世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不过也是从正反两方面对他加以评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主要报纸星期天整版加以报道，明报说老布什可以说是近代与中国关系最深的美国总统，从政生涯和中国政局屡有交错，中美建交前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地位相当于驻华大使。苹果日报说，老布什是当代政坛少有亲历红色中国的美国总统，很重视和中国官员的私交，特别是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关系。老布什1993年卸任后几乎年年访华，1996年一年访华4次。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美建交之前，布什主持驻华联络处期间，当时的中国青年开始接触真实的美国。他说，
老布什呢是差不多给那个红旗下长大的人物。当年呢，他74年到北京来了以后啊，就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战后二战后出生的人呢，了解美国的第一位人物。因为解放后那个马上就是韩战就开始了，和美国那个不共戴天，美国成天我们就是我从幼儿园到那个小学、中学、大学就是反美，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就是成天在打倒美帝的口号下长大的一代。我那会儿已经他来了以后嘛，就恢复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都是20多岁嘛，是吧？都是非常高兴的啊，因为还是中国人从骨子里边，从那个父辈一代，那个教导里边，还是认为美国当时是帮助我们，这无私的帮助我们打赢了日本帝国主义。
布什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期间，吃烤鸭、学中文，经常和夫人芭芭拉骑自行车穿行北京的大街小巷。一张历史照片显示，夫妇二人把车骑到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前的金水桥上，所骑的是一部中国国产永久牌28型自行车。老布什还记得，那个时候存车费是人民币2分。布什说，骑车是为了了解北京和中国。那时中共党内斗争激烈，他在北京无人搭理，不受什么限制，因此对中国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他对中美建交最初的交往就了解，是吧？这个了解中国了，像中国跟文化大革命出来嘛，两国之间穿针引线，总的来说他还是不错的。他骑自行车吧，一直到处转。
1989年天安门事件使得对老布什的评价出现两极。尼勒雄教授说，
正是天安门他是总统的，他带头的制裁版的时候是吧，造成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这个造成邓小平的时候在那他说，因为他啊开特使好像来跟我们谈的。
苹果日报则认为，老布什亲手处理六四屠城是其对华政策的最大败笔。报道援引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的话说，布什一方面对美国人民说叫停美中高层接触，同时派其特使秘密访问北京，若布什不说谎，做人老实点，道德立场较坚实的话，人类特别是中国人今天会更加幸福，也会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抱有希望。高瑜则说，
美国还是非常谴责的，八九六四屠杀非常谴责的，但是对于布什总统很快的就恢复了和中国的关系，应了邓小平的话，说他们反正要做生意啊，我还要和我们做生意嘛，我们是感到失望的，对他我们是有心里有谴责的，有不满的。
明报则称，老布什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刚柔并重，边制裁边安抚，显示其外交手腕。老布什逝世之际，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和他主政时变化巨大。仅就个人行事风格而言，老布什和特朗普是否彼此能有借鉴？国际问题学者尼勒雄对美国之音说，
然后老布什的个人的言行啊还是比较沉稳的吧，我相比之下特朗普有点不是太中规中矩的，有点冒失了那样一种感觉吧，不是太稳当的感觉，他应该从老布什那边，当然这个也他也不会去学是吧。
老布什逝世之后，中国官媒迅速做了报道，一般预计老布什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等一类的溢美头衔，中国官方也许会更借此机会重申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8年圣诞节临近，香港人权团体呼吁香港市民以圣诞贺卡签名的方式支持大陆，中国大陆遭监禁的意见人士、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家属。另外，深圳警方逮捕官方工会干部的事件在香港引发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圣诞气氛渐渐浓厚，星期六下午，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在湾仔闹市区的记者会上宣布启动2018年圣诞卡送暖行动。参加活动的包括支联会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立法会议员尹兆坚等。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形势，抨击当局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的严厉打压。今年的这项行动特别关注狱中病重的黄琦、失踪1000多天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余文生以及天安门母亲狱中无名的良心犯及其家属。最新报道显示，中国深圳警方11月中旬前后逮捕了当地官方工会的2名干部，他们因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逮捕，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
我相信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体制内的人，只要你做的事情得不到这个一些领导的支持跟同意，不是完全掌控他们的话，你就可能变成他的敌人。总之来说，只能是完全一致定义的专，只能是讲习近平的话啊，任何不是跟他讲的话，做其他的行为，包括这个支持无产阶级的工人，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会觉得你是挑战这个习近平的思想。
何俊仁说，在中国无论是当权者还是人民，包括许多体制内的人士，都生活在恐惧当中。圣诞前夕，香港民众要为他们送去温暖。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郭展瑞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该组织对两名深圳工会干部被捕深表关注，称他们是挺好的工会人员，因为他们听工人的诉求，要帮助他们。路透社说，深圳警方和中国的全总尚未对媒体就事件查询予以答复。一位香港居民签了慰问卡后对美国之音说，
我支持国内的这个民主人士努力奋斗，争取国内人民有广大的民主生活。好，希望基督在你们身上。 OK， 我们香港人支持你。
支联会的这次活动正值二十国集团峰会在阿根廷举行，支联会和中国律师关注组特别向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发出了公开信，敦促他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表达对黄奇和王全章等人的关注。活动现场不时有民众走到签名台前，在圣诞卡上签名，然后投入旁边的信箱。组织者说将设法把贺卡邮寄到中国维权人士的手中。支联会的这项活动将在12月的每个周末进行，一直持续到12月24日，届时将统一把香港居民签字的圣诞卡送往香港邮政总局。联合国网站11月9日报道，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最近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表示，要尊重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张军还说，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促进和维护人权是个动态的历史进程，没有止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是经纬节目。二十国集团峰会星期五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幕，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的峰会上。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峰会将决定美中贸易战是停火还是继续升级，也是特朗普在明年一月初大幅度提高中国关税前给习近平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二十国峰会特席会美中达成妥协的机会有多大？如果各方互不相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从目前的二十国峰会会议安排来看，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面能否达成真正有意义的协议呢？那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看法。
对，我的看法，首先呢，他们吃饭呢就是一个好事情，说明双方呢那个非常重视对方的关系了。那么我觉得吃饭的问题呢，就说美国人呢是要拿刀和叉的，中国人是拿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强势。那么我认为双方呢现在进入一种那个焦灼状态，要那个有重大的突破了。目前呢不是说已经有了，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会晤了不是来敲定他们过去一个月呢在底层呢达成的协议，因为从目前的诸多迹象来看呢，过去一个月呢恐怕没有那个达成实质性的重大突破。那么这里边就期盼呢，是不是习近平 京跟特朗普呢，在这次会见上呢，双方有一些重大的承诺，那么把这些承诺呢作为一种指导方针呢，指导未来的谈判。但是目前来看呢，尤其是从美国的那个和中国的国内的角度来看，因为中国有很多人呢，其实是让习近平坚决不要让步，这里面是中国的国营企业这个寡头集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有许多的那个就是知识界了或者民营企业家了，认为呢这个贸易战呢继续打上个半年呢，可能对中国的国内的权力格局呢，那么会有所帮助。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国内政治也是一种焦灼状态。所以我认为中美呢目前呢突破了，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在未来的几个月恐怕还不会有那个实质性的突破。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明年一月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向中国产品加更多的向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很多分析也认为，习近平此次阿根廷之行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美国这么做。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这个星期六明天晚上川习会中美两国元首这个会谈呢，能不能达成协议，50%-50%。一个五十的迹象是比较积极的迹象是晚宴。通过晚宴的形式来会谈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拉近关系，第二个如果达成协议的话有庆祝的意思，否则没必要晚宴。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呢，有另外50%可能是协议不能达成，原因是双方这个出发点不一样。美方的出发点是要求中方完整的立即的回应美国的要求，并且执行这些要求。中方这次摊出来他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他希望贸易战停火，他就希望呢这个有一个要求，就是美方在1月1号停止对2000亿美国商品中国商品呢加征从10%的关税提高到25%，另外呢暂缓对2670亿的中国商品增加关税。那么有这个要求，然后呢说进行一个经济政策改变的一个结构性改变的一个谈判，所谓春季谈判。如果按照中方的构想的话，那这又是一个拖延计，又是一个这个反复无常的一个狡诈的这个拖延战术。但是美方如果答应中方这一点的话，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立即要做什么，你必须马上拿出什么东西来。中方开出了142项，美方不答应，这个中方官员不解，说给了124项清单，为什么美方不回应？美方呢最后回答他说没有新东西，没有新意。所以说估计在这个晚宴上，如果要达成协议的话，习近平可能会叫美方不要声张，就是说习近平会给川普总统讲，我们立即做到如下这些事情，但是不要报道出来。报道出来的事情最好是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之后进行一个春季谈判，这样习近平回到国内好有面子，巩固他的党内的地位。一个是改革开放40周年，再一个是四中全会的召开，巩固他这个已经有所摇动的晃动的这个领导地位。
那么目前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中国目前经济状况不佳，习近平面临很大的压力，他要是不做出让步，恐怕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
对，习近平呢，在过去的我们看到他第一届当政以来了，他不断在强化那个权力的控制。其实强化权力的控制呢，是他一种就是我认为是一种弱势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他这种不安全感。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了，通过这种强化控制权力了，那么结果反而呢把经济呢越搞越死。那么首先呢，从2015年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股市的崩盘到今天呢，是50%-60%以上的这个就是财富呢消失掉了。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呢继续要走这种红色的老路，或者计划经济的这种加压，那么是他政治上的一种迫不得已。因为他觉得呢，那个中国的经济各种利好消失以后呢，他对那个这个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对中产阶级的这种控制的力度呢，或者手段呢，那么是在消失。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的情况是目前呢，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习近平他没有把经济搞好，结果他的权力地位呢，更多受到更大的这个威胁，而受到更大的威胁，他越紧张，他越要搞这种所谓什么看齐意识、核心意识，要一锤定音，那么这样的话又把经济呢，更一步搞坏。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的问题在于，习近平把自己呢，其实已经逼上了墙角，也就是说，他要么放弃他过去了这么5年多了不断的提出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的这种纲领性的这种方向性的文件或者政策，要么呢，他的权力地位呢，恐怕呢，在中国的更深化的经济危机中呢，会受到更进一步的削弱，那么引发中国的社会或者政治各种危机了，可能他在更坏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受到挑战。我觉得这是他目前呢没办法往前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困境。
那么中国不久前向美国提交了142项让步的提议，但是美国批评说其中都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东西，让特朗普总统极度失望。那么这是由于中国官员无能，还是中国在像过去一样采取拖延战略，还是习近平的强硬立场导致官员无法作为？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说，
这倒不是说他的强硬导致官员无法作为，其实中共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个经济问题的话，即使没有贸易战的话，它也会体现出来。因为所谓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它整个结构性的东西是属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它既不是计划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自由经济，那这两个本来是矛盾的。以前人们把这个呢说成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地方，但实际上呢，大家都忽略了这里头有一个内在的矛盾无法解决的，就是干脆你就是全计划经济，它落后就落后，它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干脆就是全自由经济或者是大部分自由经济。所以它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呢，实际上面临的这个问题是早就已经存在，而且是积累到现在。因此当时大家记得还有很有名的，就是有一句话说是这个击鼓传花嘛，传炸弹。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当时其实就面临着两条路，一个呢就是更强化计划经济，还有一个呢就是更自由化。更自由化的话呢，实际上就是面临着一个政治体制必须要改革，但中共显然。而且也只可能选择一条路，就是向左转，因为你碰到困难以后，你不是向右转就向左转嘛，所以它就必然的向左转，导致了今天这个结果。所以现在的这个所谓经济指数下降，这个压力大，其实这个压力这么多年一直存在，只是说呢，一个是外面人没看到，或者是故意视而不见，然后呢，这个过多的这个看好中国的经济。所以这个压力，我想中共是明白的，因此才会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要做妥协让步，还有一种呢就是自力更生。那这两个交灼的状态呢，我估计可能不会哪一面，在突然之间占一个上风，可能这个争论在中国的中共党内高层还得继续下去，但是这个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关键问题呢是中共高层如何去评价这个压力对中共统治的有利弊，就是哪一种方式会有利于中共。要全面开放肯定不可能，因为中共自己就肯定要倒台了，但是呢要全面妥协的话呢，也不可能，因为经济就会转向自由经济，整个这个政治体制也会跟着走。所以中共最希望的是保持现状，继续往前走。
好的，
那困难的呢就在于美国的贸易战不让他再保持现状了，所以现在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估计呢，他们口头上会做一些让步，表面上会做一些让步，然后呢继续拖延下去。
那么在美中贸易战开始之际或开始之前，中国的公众尤其是中国的网民普遍注意到美国在对中国提出要求时提得非常非常的详细，罗列了非常多的参考数据、参考资料，而中国所做出的反应都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一些原则性的声明。那么在这一次美中首脑会谈之际，面对美国的鹰派的阵容、强大的阵容，那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呢？他会有什么样的准备呢？对于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中共向美方提出了124项这个清单，总结起来是3条。第一个是加大对美国商品的这个购买，第二个是加强中美企业的合作，第三个是就是这个就这个所谓经济政策吧，这个进行谈判或者是等等。反正这些东西来说，总的来说是中共呢想这个回避一些结构性改革，想回避一些真正的经济政策的改变，就是没有触及一些根本。所以美方认为是毫无新意，就是说还是旧东西，就没有触及美方所说的你如何这个防止借这个盗版知识产权，如何停止这个所谓这市场准入限制，如何停止国营补贴，或者如何解决贸易逆差，实质性的解决，结构性解决，不是性一次性购买的解决，所以中方没有做出回应。所以这个有趣的是，就这次在会谈之前，实际上双方做的一些姿态呢，显示了这个会谈呢是非常的不容易。在中方这边呢，做了一个什么姿态呢？首先他这个 也搞了一个放了一个风，说他第三艘航空母舰正在建造，试图在贸易领域之外显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军事领域的对抗呢，对美国叫板，是一种暗示。但是美国作为回应，就在两天前，10月28号，两艘军舰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这是作为一个实质性的回应，就暗示双方在贸易战场之后有个军事战场。那么另外呢，中方还这个做了一个宣传，说是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最强硬派的纳瓦诺不会参加这次会谈，被排除在外，各个媒体都有报道。而纳瓦诺坚持一个说法，他即便跟中方达成协议，根据中方的记录，他也不会执行，就说是言而无信。那么但是在最后关头，纳瓦诺是参加了这个谈判，在美国方面呢是鹰派阵营齐全，包括了这个贸易谈判代表莱泽希特，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包括这个贸易顾问纳瓦诺以及国务卿蓬佩奥，这些鹰派强硬派全部都参加。而中方还是那批老官僚，什么副总理刘鹤、外长王毅，什么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等等。那么在这样的阵营下，说要川普这一方、特朗普这一方来做出这个真正要对习近平网开一面，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习近平必须准备好他有没有实质性的这些承诺和改变。但是我说过，习近平恐怕不愿意公开，他即便要让步要做妥协，不愿意公开，因为国内的宣传非常重要。总的说来，他的外交是为国内政治服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最近公布改革40年以来贡献最大的100名杰出人士名单，上榜者包括多位民营企业家，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和百度的李彦宏。名单一出，外界的焦点都放在了马云首次被公开党员的身份上。《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纷纷惊呼，中国最著名的资本家原来是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阿里巴巴下属的《南华早报》发表撰稿人评论，表示中共党组织应该减少对民营企业的干预。中共官媒曝光马云的中共党员的身份，用意何在？南华早报评论呼吁限制中共党组织的影响，是时机巧合，还是代表了马云的心声？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中共公布马云的中共党员的身份，究竟是有什么企图呢？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我想中共是有意为之，他这个有意为之呢，有这么个三个企图。第一个企图在表明党领导一切，看这个所有的这个企业，包括这个首富的这个企业，所以阿里巴巴这个他也是一个党员。那么第二个含义就是说，中共在各地建立党支部是应该的，因为有党员存在。再一个，他起了一个号召的作用，你说连首富马云都是党员，你们其他企业家不应该积极靠拢吗？说这是中共放出的一个风，但对马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天大的讽刺。因为马云的名言是什么呢？说跟政府恋爱，不要跟政府结婚。他这个宣言听起来就好像是这个，如果在婚姻这个男女之间呢，说是要恋爱而不结婚呢，有两种宣言，一个是独身主义的宣言，另一个是花花公子的宣言，就是我们要玩一玩，不要结婚。说马云做了这个花花公子的事宣言之后呢，最后被揭穿之后，这个很尴尬。因为你如果是党员，就肯定上面有党支部，党支部在上面有党委，党委上面有中央委员会，那么你就接受党的领导，你就是党的一部分。说中共放风还有一个意思，就说外界传闻马云是被逼退休，马云也这个显得出很有怨气的样子。事实上中共的解读是他是服从了党组织的安排而已。
在中共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中国的私营企业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网络评论人士纽约的恒河说，
必须和权力结合才可能发起大发财，才可能把这个企业做大。所以呢，它和权力的勾结是民营企业的原罪之一，但是同时民营企业本身呢又有这个私企的这个特性，这个呢是跟你这个个人忠诚不忠诚共产党没有关系的，它就是私营企业就有它的特性。所以呢，私营企业本身它就有一个离心的倾向，它就希望自由贸易，希望能够不依靠权力，能够自己去发展。 所以这个两重性呢，在马云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在南华早报发表的文章上，也是体现了这个私营企业的两重性。
那么马云现在被公开爆出他是中共党员的身份，这种情况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说。
那么我觉得呢，中国共产党呢，他原来呢，在邓小平尤其和邓小平的江泽民期间呢，他基本上用的是一种关系网络的一种战略了，笼络了许多的人。那么其中呢，有的呢可以两头通吃，或者两边呢就是来那个就是玩各种就是交易了。那么现在中国共产党呢，我觉得利用马云呢，他这个目前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其实就在说两面人的时代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党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坚决的站出来，那么要明确的，那么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其实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他的政治模式其实已经抛弃了前面的中国共产党玩的这种网络的政治模式，更多的进入到一种又要建立一种斯大林式的等级金字塔的强调忠诚，强调上面对下面的完全的控制和服从。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中国政治来说呢，我觉得这恐怕也是一种灾难，也是过去邓小平搞的改革开放以后呢，尤其我把它概括为一种网络发展那个制度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终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11月30日是美国股市这个星期和本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股市表现可以说随着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演特席会的有关消息报道而起舞，股市前半段处于观望状态，到午后美中双方释出特席会解决贸易争端的积极讯号，股市立刻转亏为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今天是11月30号，是股市本周也是本月的最后一天。今天股市的表现可以说是随着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特席会的有关消息的报道而起舞，股市的上半段处于观望状态，到了午后美中双方都释出了特席会解决贸易争端的一些积极的迹象，道指立刻转亏为盈，截止4点收盘，三大指数全面上扬，道指升了199.62点，涨幅达0.79%，报收25538.46点，标普500指数涨了22.09点，涨幅为0.81%，报收2759.9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了57.45点，涨幅达0.79%，报收7330.54点。今天主导股市方向的显然是美中贸易争端的风向。股市早盘低迷的原因之一是有报道说，强硬派的白宫顾问纳瓦罗将出席明天晚上特席会的这个晚宴。虽然之前美国贸易代表说特席会成功在望，但道指仍一度跌了160点。而下午当路透社报道一名中国官员出来说美中贸易谈判的共识正稳定的增长，这一消息立刻使道指翻绿。之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特席会会有很好的成果，这些正面的消息将股市推到了今天的最高点。今天领跌道指的是金融证券龙头高盛公司，股价跌了2%，而标普500指数中表现最差的是酒店连锁集团万豪，它的预约系统遭到黑客的攻击，攻破了5亿客户的个人资料库，股票暴跌了5.5%。本周来看一下，本周标普500指数呢是表现成为两年来的最佳周，原因之一是星期三联储会主席鲍威尔讲话，指美国的利率接近中性区域，缓和了之前对加息的强硬立场，道指大涨600多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最佳周的表现。从本月股市的表现来看呢，本月科技股表现最差，跌了3%。健保股表现最好，升了6%。表现不好的呢，还有能源股和通讯股。在国际市场上，星期五欧洲股市普遍下跌，英国股指、法国的股指和德国的股指都下跌了。亚洲股市的大部分呢都见涨，上证综合指数涨了0.81%，香港的恒生指数涨了0.21%，日经指数涨了0.4%，台湾的指数涨了0.03%。市场聚焦阿根廷二十国峰会星期六的特席会，预计未来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震荡， 而股市呢是希望看到更多积极的迹象。特朗普总统今天在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以后说将会跟习近平达成很好的交易，但是呢又说看明天会如何。观察家认为较大的可能性是产生一个可以进一步突破的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涉及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等。俄罗斯远东地区由于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发展。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明年五月再次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主席德米特里耶夫星期五表示，俄罗斯邀请中国和日本投资建设大型的基础设施。俄罗斯代表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中国以及与日本代表团所举行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问题。作为俄罗斯国家主权投资基金会的负责人，德米特里耶夫这次随同普京总统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德米特里耶夫说，如果中国和日本参与进来，在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俄罗斯的国家投资规模能够减少到30%到40%。他说，俄罗斯向中国以及向日本代表团介绍了大约10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两个国家对港口、收费公路和物流中心等项目都产生了兴趣。德米特里耶夫说，俄罗斯期望中日两国未来能够对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大规模投资。据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10月份刚通过了未来6年改造和扩充基础设施的计划，涉及能源、交通等许多领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半资金来自俄罗斯国家拨款，其余的资金需要向私人企业和其他方面筹集。普京再次当选就任总统后，在5月份所下达的总统命令中也提到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缺乏基础设施，严重妨碍当地的开发，当地与邻近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也同样受到影响。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远东地区现在都拥有哪些基础设施呢？其实屈指可数，仅有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还有一些不太多的机场，以及为数不多的港口、码头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功能都非常有限。他说，要想促进远东地区发展和推动与邻国的贸易，出钱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必不可少。俄罗斯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中日投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俄日合作项目中，曾经包括日本投资改造俄中边境主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机场，但是后来不了了之。俄罗斯几年前就邀请中国投资滨海滨江区的港口和交通走廊项目，但是中国的反应并不积极。中国也曾经有意在俄罗斯投资和输出高铁技术，但是被各方关注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迄今仍未动工。此外，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和经济活动即使受到官方的支持，但也经常会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和反弹。几家俄罗斯媒体报道，西伯利亚一个地区的居民不满一家俄罗斯公司引进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改造一家化工厂，他们最近抗议为中国工人在当地兴建宿舍，并同地方政府爆发了冲突。俄罗斯社交媒体上最近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在西伯利亚的另外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与一家中国公司爆发冲突，一名当地居民手指中国翻译和工作人员，让他们返回中国。居民们说，俄罗斯不需要中国投资，中国菜农在邻近地区种菜，大量使用化学试剂，破坏了那里的土地，当地人对此很反感。与此同时，普京总统这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阿根廷首都再次会晤，两人商定习近平将在明年访俄。 习近平将以主宾的身份出席明年五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积极鼓吹打造所谓的冰上丝绸之路，在此之际，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对北极航道的控制。从明年起，所有的外国军舰穿越北极航道必须要事先通知俄罗斯。俄罗斯正在为此修订相关的法律，以便为限制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提供依据。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正在把北极航道视为自己的内部水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俄军总参谋部下属负责协调俄军各兵种互动的俄罗斯国家国防指挥作战中心司令米金采夫星期五宣布，从明年起，所有的外国军舰只有在事先通知俄罗斯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和穿越北极航道。俄罗斯为此也正在完善法律，为限制和控制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提供依据。这位俄军高级将领在一个跨部门的协调会议上说，为了堵住在使用北极航道方面的一些法律漏洞，俄罗斯当局已经组建了跨部门机构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在明年北极航道的开航期之前将会完成有关工作。俄罗斯媒体春季曾经报道，俄罗斯政府内阁也在酝酿和起草法律草案，从明年起禁止外国制造的船只使用北极航道运输在俄罗斯北极地区所开采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在北极问题上的立场正在回归苏联时代，先把北极的大片地区据为己有。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现在认为北极航道是属于俄罗斯自己的内部水域。实际上，从1925年起，苏联就把从远东到巴伦支海的北极地区视为自己的边界线内。在9月份所举行的俄军东方2018大演习中，一批俄罗斯海军军舰在破冰船的伴随下，从巴伦支海地区穿越北极航道抵达到了远东。俄罗斯几年前已经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和指挥机构，并经常举行各种演习。俄罗斯也在积极开发在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其装备。中国近些年来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中国目前在积极推动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俄罗斯一步步加紧控制北极的同时，也希望与中国在北极领域更多合作。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出钱投资建设北极航道沿线的许多基础设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2017年曾提出打造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是指经过北冰洋通往欧洲，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海运航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您刚才这个小时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